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群体失败的关键，
士师记一章十九节至到二章五节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取得了山区，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，把希伯伦给了加勒，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的三支后裔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、便雅悯人，没有把他们赶出。于是耶布斯人与便雅悯人同住在耶路撒冷，直到今日。约瑟家也上到伯特利去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约瑟家去窥探伯特利，那城起先名叫路斯。探子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：请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会厚待你。那人把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，却放走那人和他的全家。那人往黑人之地去，建造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，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。马拿西没有赶出白善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他纳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多尔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以伯莲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米吉多和所属乡镇的居民。迦南人仍坚持住在这地。以色列强盛的时候，就叫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走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莲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服奴役的人。亚切没有赶出亚柯的居民和西顿的居民，以及阿克拉、阿格色、黑巴、阿弗格和利合的居民。亚切人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居民迦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白士麦和白亚纳的居民，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居民迦南人中，而白士麦和白亚纳的居民却成了为他们服奴役的人。阿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区，不准他们下到平原。阿摩利人仍坚持住在希列山、阿雅伦和沙宾。然而约瑟家权势强盛的时候，他们成为服奴役的人。阿摩利人的地界是从阿克拉奔斜坡，从西拉延伸而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说：我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曾说，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约，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你们为何这样做呢？因此我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明必成为你们的圈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百姓放声大哭。于是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
士师记第一章特别的地方，在于这一章圣经仿佛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后约书亚时代仍然成功，但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原来他们仍然是以失败收场的。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知道，自从犹大占领了山地，由于平原的居民有铁车，以致他们未能将平原的居民赶走。问题是什么呢？这班以色列人，他们曾经经历过并且亦都一直经历上主的帮助，但是现在他们却忘记了上主同在的应许，同时又忘记了约书亚时代的经历，譬如耶利哥城的塔陷，胜过了拥有很多马匹和战车的夏所王等等。表面看来，这一节经文好像告诉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敌不过对方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原来他们已经忘记了约书亚的话。在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八节，迦南人纵然强盛，有铁的战车，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。圣经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乃是以色列民满足于当下的胜利，以致裹足不前，失去了那一份向前经历上主同在能力的勇气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整卷士师记的关键，亦都埋下了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民失败的祸根。让我们再看一些例子，使我们更加明白以色列民问题的所在。士师记一章七节记载了亚多尼比色的话，但是说话背后有什么重要性呢？砍断俘虏的帽子，亦就是表达了要夺去敌人掌握的权力，以致能够彰显自己的胜利。但是犹大支派，他们没有将亚多尼比色当场处决之余，竟然还以亚多尼比色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他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点是令人惋惜的，就是犹大支派竟然学会了迦南人的文化。一章二十八节话，以色列强盛的时候，就叫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走。这一节经文是相当重要的。按照上主起初的心意，以色列民是具有足够力量将迦南人赶出去的。但是他们不单止没有这样做，更加以赐好的为满足，将迦南人留下来做苦工。从一章八节的顺服上主，跟从约书亚所设定的战争模式，到现在就只是停留在表面成功的阶段。在成功的背后，从一章十九节起，直到第一章的结束，充斥在经文中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赶走这个短语。按照二章一节所讲，从埃及上来直到今日，上主从来没有废弃过和他们所立的约。但是以色列民呢？他们停留在表面的胜利，不再愿意去顺服上主的要求和教导，甚至不再愿意付出代价去谨守上主的吩咐。以色列民，他们从一章十九节开始，正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失败之中。难怪在二章二至三节里面，上主对以色列民说，既然你们不愿意听从我的话，这样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。思想，昨天讲到群体成功的元素就是祷告、合作和顺服。总括来讲，成功一个极重要的概念，那是我们的态度。在我们面对任何境况的时候，仍然要以上主居首位，并且坚守心里面那份合而为一和彼此顺服的原则。在士师记作者的心目中，人心可以说是群体成功一个极重要的条件。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日， 播音张素心。